奶娘田妈妈见着小姐柳金蝉，把眉头一皱：“姑娘啊，我说话你别生气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爹嫌贫爱富，良心变了。就拿这次严公子主仆前来偷亲，他冷淡人家，把人家蹲到跨院，也不问问吃，也不问问喝，还主使伙房的刘师傅他们不管水喝，不给饭吃。姑娘，你说这是安的什么心？”小姐柳金蝉一听惊讶万分：“妈妈，您说我爹真是那样的人？”“
嘿呦，姑娘哎，你们是爷儿俩，外人不能说别的话，殊不见亲嘛。谁让我是你的奶娘呢？我这人多嘴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你爹就是那么个人，嫌贫爱富，见着有钱的人家一个样，见着穷人一个样。另外我还听说要把这门婚事给切断，把你另找主。”“
这是真的？”“
嗯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能缺这德说瞎话？”刘小姐一听哭了，女孩子之家没别的主意。田妈妈挺同情，别看不是自己的亲孩子，从小把他奶大的，跟亲的又差多少。他在旁边解劝：“小姐呀，那么你说这门婚事你愿意退还是不愿意退？”“
妈妈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终身大事哪能胡来呢？能像做买卖似的？我决心已定，绝不更改，以身相许，活着我是老严家的人，死了是老严家的鬼。”“
哎，这就对喽，人呐应该这样。但是你能命过你爹吗？”“
不管我爹怎样，我这心也不能改。倘若我爹固执己见，我宁愿一死。”“
哎，也用不着啊。那这么办吧，我看这意思，那小书童雨墨还直哭，倘若严公子一生气，就许离开你们家。其实离开这儿也不算坏事，但是不有伤你们的感情吗？你跟你表哥也没见着面，你怎么想的，你表哥也不知道。我给出个馊主意，你是不是写封信呢？哎，派人给严公子送去，表明你的心意，就像刚才跟我说那套，让严公子放心。我听说他挺穷，你呢，把那梯戏你拿出点来，掏着呢赠给严公子，让他离开你们家找个地方好好读书，来年进京赶考，万一老天爷有眼，严公子再聪明，要考中了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阵儿花轿到门一接你，这多好啊。你爹想宁也宁不了，想看不起也不行。姑娘啊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走啊，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”“
妈妈，我跟表兄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偷着写书信岂不被人耻笑？”“
哎呦呦，呵呵呵，这个你别顾虑了，你们家情况特殊，跟一般人家不一样，传书递简又算得什么呢？哎，你快写封信吧，派个人送去。”“
那我怎么写？”“
哎呀，我还给你出词儿吗？怎么办吧，你就写，你就说：表哥，你放心，咱们两个的亲事
绝无反悔，海枯石烂我也不变心，我一定等着你，希望你好好念书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哪怕你就考不上官，我也愿意嫁给你。这叫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就把这意思就按这意思写呗。另外你再告诉他，田妈妈想了想，今天别走，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，你们俩得见个面啊，光写信哪行。妈妈，这见面我说什么？
嘿呦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呗，
就跟信一样，你告诉他放心，你们俩见个面。另外呢，你再告诉杨公子，你说见面不是为别的，当面赠给你金银。你们俩这一见面，他这心是不就放下了？姑娘哎，别犹豫了，就这么办吧。
柳金蝉没办法，按着奶娘田妈妈的吩咐写了封信。信写好了，叫谁送呢？刘小姐有个贴身的丫鬟，这丫鬟呢叫紫娟，今年才15岁。这小紫娟聪明伶俐，让田妈妈把她叫到楼上。
姑娘有何吩咐？紫娟呐，你把这封信送到东跨院原来那个书房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严公子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办到。记住，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全明白。
小紫娟把信接过来，揣到怀里头，假装是干别的活，奔前院来了。他在这也几年了，道路非常熟悉，拐弯抹角到东跨院原来那老书房。但是他一进院子一看，院里有个人，谁呀？正是小雨墨。这雨墨不爱在屋里待着，那屋挺潮，越丑越别扭，有心离开这老柳家吧。公子还不答应，哎呀，他这心里头也堵得慌，因此他在院里头东看看西看看，能开开心。正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，小雨墨抬头一看，进来个丫鬟，这长得挺俊，这小丫鬟挺活泼。雨墨站起来把腰一叉，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胡闯王乱撞，你要找谁？我说你是谁呀？这么横，我告诉你，你要问我是谁，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嫁前的一品大丫鬟，我叫紫娟，你呢？雨墨好像没乐了，把腰一挺，要问我，我乃是我们严公子嫁前一品的大书童，我叫雨墨。俩人都乐了，都是小孩，赶紧凑在一起。雨墨就问紫娟姐姐，你有事吗？有点事儿，我要见见你们少爷，在屋里，跟我来吧。把紫娟领到屋里，严茶伞一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
找我什么事儿？
要公子一向可好，丫鬟紫娟给您这儿行礼了。
起来起来吧。你找我有事吗？
有点事儿。我们姑娘听说您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写了封信让我给您送来。
说着在怀里取出这封信，往上一递，严茶伞看看没动，心里边十分不悦，心说柳金蝉呐，柳金蝉，虽然说咱们两个人定了亲了，现在还不是夫妻，传书递简，这多不好，还叫丫鬟给送来的，这要声扬出去，我们两个人太丢人了。封建社会还就怕这个，
但是严查咱有心不看，觉着这里边是有点事儿，要不然柳金蝉不能这么干。看看吧，
把书信拿过来，打开这么一看，严公子大吃一惊啊，这才确信舅舅柳红嫌贫爱富，有意退婚。小雨墨猜的这不假，另外也看出表妹柳金蝉这颗忠心跟自己不变，还约会今儿晚上半夜三更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，当面赠送金银。哎呀，严查伞，你想这事儿太难了，我能去吗？挺大个姑娘，挺大个小子，半夜前跑那私会去，这传出去对名声有碍。公子您都看明白了？
看明白了。
你回去吧。紫娟一看把事办成了，转身就要走。哎，多巧，
正这么时候外头又来个人，一步就进了屋了。
这个家伙说话还有点公鸭嗓，大哑脖子。
我说严大哥在这住吧。
屋里的人就是一愣，严查伞呢怕这封信被别人发现，连信瓤带信皮唰一把抓起来，往哪搁呢？一回身是书架子，哎呀，不管是哪本书吧，迅速的把这封信就塞在里头。由于着急，塞的不是那么利落，露着个犄角，就被来这人看得清清楚楚。紫娟呢，这就转身刚要走，正好跟这人碰了个满怀。紫娟抬头一看，吓坏了，来的这个公牙嗓谁呀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柳红娶了个续弦冯氏，这冯氏带了个娘家侄子叫冯君衡，今儿来这小子就是冯君衡。紫娟知道这冯君衡写过东西，上上下下的人全看不上他，这小子太坏，怎么他来了？紫娟脸一红，把头一低，转过去走了。冯君衡呢，瞪眼看着紫娟，一直紫娟没影了，他才把这脑袋拧回来。耗子眼睛转着转着，可这时候严查伞、雨墨也看清楚了，一看就进来这冯君衡，这模样太惨点了。本来他这个不矮，身高八尺挂零，但是呢，长得是前鸡胸后罗锅，大弯腰，因此显得比别人就矬一大块。又见他左肩膀高，右肩膀低，这脖子长下没有七寸，也差不多少，光长还不说，还挺细，大磕着素往外鼓鼓着。往脸上看，这小子天生的狗舌头一条，这小脸长的豆鸡子眉，耗子眼，独头蒜的鼻子，薄嘴片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多多少少还有那么几根黄胡子。这都不算，这人可能啊还做了点病，这左手伸不直，一走道一画圈，腿呢也有毛病，右腿还有点点脚，一走道一晃，好像在那船上差不多少。哎呀，这毛病简直就甭提了。你别看长得这么难看，穿的可好啊，头上也戴着公子巾，
身上也穿着工资厂，手里还拿着把小扇。那位说这冯君衡上这干什么来了？咱们介绍介绍。这个冯氏过的门以来，他就没安好心，他比柳红小得多呀，他就想把这财产独吞了，因此带了这么个娘家侄儿冯君衡，他们娘俩没少了在一起研究，要谋夺这个财产的头一步，必须把柳红的姑娘柳金蝉给娶到手里头。只要柳金蝉嫁给冯君衡，这财产就算占有一半，柳红一死，整个的财产就归他们。但是呢，有严查散这个查，他们不好查手，所以啊，这娘俩一致向柳红吹风，破坏这门婚事。要不就柳红呢，还不至于这样。这就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就是这冯君衡，自从到了老柳家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俨然以少爷自居。你别瞅他长得难看，一肚子转轴，一肚子坏水啊。因此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烦他的，但你烦他没办法呀，他是个主人呢。今儿个他听说严查散来了，这小子这心咯噔一声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他一琢磨，这严查散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我好看没有，有没有我学问大，我呀得去看看，我坐在心里头有数，他要长得不如我好看，我就放心了，刘小姐就有给我的希望，我再考考他，他那学问再不如我，那肯定刘小姐就跑不了了。他是按着这心来的，没想到碰上紫娟，冯君衡的心就一动，心说紫娟怎么来？据我所知，她是刘小姐贴身的丫鬟，知道刘小姐的奥秘啊。他有点纳闷，再看严查散一转身，好像忘了书里头塞什么，他更多心了。但是呢，他假装没看见，仍然笑呵呵的。一走一晃，画着圈就到了严公子面前。
请问仁兄，您就是严公子严查散吧？
哦，是我，但不知这位仁兄尊姓大名。
我呀姓冯，我叫冯君衡啊。就是两点儿，一个马字那冯，君子的君，平衡的衡。
哦哦，如此说来，冯兄请坐。
哈哈，坐坐坐坐，甭客气啊，您是客，我是主。
严查散叫余墨搬了一把椅子，把土擦擦，让冯君衡坐下。
严兄一路上辛苦了吧？
啊，不辛苦。
哎呀，出门他就是难呐，不要那么句话吗？在家事事好，出门处处难呐。不过这也好了，这算到家了，是不是呢？你看咱们哥俩不认识，关于你的事儿我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是到了你舅舅家了，有道是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那跟自己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呀？吃着也仗义，住着也踏实，对不对？
是是是，
嘿嘿， 我冯君衡，我是爱交朋友的人。实不相瞒，您看出来没？我这人有学问呐、我最喜欢读书了，也最喜欢吟诗作赋，还爱画画。嘿嘿嘿。哦，严查咱有点烦他，但是又不能往外撵，就听他白话吧。这冯君衡坐在这儿，摇头晃脑袋，说这些话是语无伦次。最后他往前一探身，
严兄，我可听说了，你这人有学问了，
字笔还好，咱都是念书的人，是不是呢？凑到一起难得，我咱们两个人吟诗作赋，意下如何呢？
严查散一听啊，这还行，本来心中烦闷，要吟诗作作赋，还能开开心，当时就答应了。冯兄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样的对法，怎样的做法？
哎，这么办吧，我不客气了啊，我呀出个上联，您呢给我对个下联，您看怎么样？
可以，冯兄请。
严兄啊，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我这人学问太大，就我这上联一般人他给合不上，是不是呢？我想严兄肯定有这能力，您听着啊，这头一句啊，在南来了一群鹅，噼里啪啦就下河，您给我对下句吧。
雨墨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这叫哪国诗，就你这模样的还找我们杨公子来对诗，我你都白给。但是雨墨没言语，严查散听完之后略微思索了一会儿，
冯兄您听我给你对，
薄毛翻绿水，红掌荡清波。
哎，等等，听听啊，在南来了一群鹅，噼了啪啦就下河，薄毛翻绿水，红掌荡清波。
好，对比太好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严兄你可真有学问呐、你再听这首，这可也是个绝句。一棵枇杷树，两个大叉子，你给对吧？
严查散马上回答：未结黄金果，先开白玉花。他这么一看是大惊失色。